Airbnb 艾宾发布了旅居四方全球计划，那这个全球计划呢，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Live and Work Anywhere， 在内部呢我们统称它为 LAVA 这样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是向全球员工提供了远程旅居工作与生活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说艾宾员工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与偏好来自由地选择工作地点。这个计划一经发布，很多艾宾员工就加入了数字游民的行列，带着笔记本开启了在全世界各地办公这样的一种生活。那很幸运呢，作为艾宾员工的我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我是凯莉，目前在云南大理旅居办公。今天同样我也请到了几位和我一样正在旅居的同事，我们想一起来聊一聊作为数字游民的一个体验，也看一看各自不用坐班无需打卡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在我们正式的跟几位同事聊之前呢，我们首先呢先请到了 LAVA 工作组的成员，也是艾宾人才团队的 Lavender 来给大家讲一讲 LAVA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计划。
好的，谢谢凯莉啊。在后疫情时代呢，旅居生活和远程工作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悉和接纳。那么今年艾比营发布的 Live and Work Anywhere 计划呢，也向全球的员工提供了这种远程旅居生活与工作的机会。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呢，吸引和保留全球更多优秀的人才。那通过这个计划呢，目前艾比营全球的所有雇员可以更加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工作地点，比如办公室、家，或者是自己更偏爱的咖啡店。那也可以呢，在自身工作所在的国家或区域的任何地方旅居工作，并且呢，他们的薪酬不会改变。那同时呢，也可以在获得目的地必要旅行和工作授权的情况下，灵活的在世界各地旅行工作。这也让大家更加深度的体验各地不同的文化，旅行生活成为可能。艾比营最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相信最有意义的联系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我们也希望通过多方的实验和共创，从效率和归属感等多个维度全面提升团队的工作体验，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旅居工作之路。
好的，谢谢 Lavender 的介绍。我相信就是上面这个很全面的介绍，一定会让一些朋友感到羡慕。当然呢，我们几个人就已经开始在执行这个政策的过程中。那我也好奇问一下 Lavender， 你自己有没有利用这个政策的一个便利呢？
其实是有的呀，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嘛。这个政策发布之后呢，我其实选择了更多的时间在家工作。那其实省去了通勤的时间，也让我可以给到孩子这边更好的一个高质量的陪伴，然后更好的帮助我平衡工作和生活。
好，感谢了文德的分享。然后那我相信就是这个政策颁布之后，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就是作为人才团队嘛，那肯定是需要去帮助员工去做一些协调，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在全世界各地办公。也听到了有很多同事在可能不同的地方，或者是自己的家乡，或者是选择到了一个第三地去工作或者生活这样一种情况。那其实今天我们请来了三位同事，那这三位同事可能情况各自不同，然后呢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聊一聊，看一看大家都在做什么。那我接下来呢会有请我们三位嘉宾先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介绍一下大家目前是怎样的一种工作和生活状态。那三位嘉宾呢，他们分别叫 Samantha、 Lori 和思梦。那我可以请 Samantha 先开始吗？
好的好的。我其实那个我一听你们在大理什么的，我有点不好意思，那个就是北京到天津也叫游牧，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实在是太近了。我其实做这个京津通勤很久了，就是天津人嘛，就很多在北京上班的。然后我其实过去一直是十年，我上班十年多了吧，然后其实一直是京津通勤，要不就是我之前做的工作出差也非常多。我们就一直是那种随时随地第二天其实醒来都在一个不同城市的状态，就这种状态我维持比较久。但基本上所有的工作日都是不能自己选择的这么一种状态啊，就所有工作日我甭管是在北京啊，还是说在出差在某个城市，比如上海啊、济南啊，就各种各样的地方，但是工作日基本都是无法自己控制的啊，在哪里。但是在休息日嘛， 那就会尽可能的陪一陪家里人啊，我就会回到天津这边，所以过去一直处于这么一种给这个铁路和飞机贡献了很多，然后自己也比较匆忙的这么一个状态。最近倒是因为我们公司的这个政策，就能够让我这个状态松弛了不少啊。就其实我现在就是可以比如工作日和休息日选择性会更多，到底在哪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还，所以就认为我认为这个 LAVA 这个 policy 对我收益还是蛮大的。
好，谢谢 Samantha 的分享。其实我听起来可能其实也确实是给自己的通勤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给家人其实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陪伴，这样一种状态。好，那我们下一个位嘉宾Lori 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目前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旅居状况吗？
OK， 好的好的，大家好，我是 Lori。 我跟 Samantha 不一样，我是就比非常固定的在北京生活工作，然后在北京轻漂也已经六年了。我之前的话其实基本上都是一直固定是在北京，刚好就得益于公司的这个政策呢，我刚结束了一段为期一个月的一个游牧生活，然后还是非常开心的。
Lori 是具体是在哪里旅居生活，然后可以再展开讲一下吗？
我是在大理去待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之所以选择大理是因为本身之前就非常喜欢大理嘛，然后也去过几回，但当时都是游客心态嘛，然后这次我就想就是深入的去当地，然后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节奏，然后呢待了一个月就非常的自由与松弛吧，就这段经历我还是非常的怀念与想念的。
好的，感觉 Lori 应该有很多故事想要分享，那我们留给下一个环节，然后我们先让思梦来分享一下，那他具体的一个所谓的数字游民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啊？思梦，你现在是在哪里？
Hello， 你好，我是思梦，我现在是在成都
啊。那你在成都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状态呢？
对，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可能会比较偏向于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到的，就是一个 lover 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之前可能一直都是在外学习和工作之间一直在北京，然后因为公司这次 lover 的机会的话，现在就我是回到了成都的家里开始居家办公。
思梦是成都人吗？
对，是的。
哦，好的，那你在就是你这次回家可能办公跟之前就是你短期回去办公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
非常不一样。我之前的话一般就是可能和大家工作一样都是过年的时候或者放假会可能有机会回来，大概就是一周左右，然后在家里面也不会待很长，就可能在跟家里关系也不会，就是我就经常笑称我跟我妈的关系就只有一周的时间的甜蜜期，然后就会想逃离。但这次因为 LAVA 的机会的话，我现在回来已经差不多加上之前居家办公已经三个多月了，就有很多很不一样的体验。
哦，那你现在是跟妈妈有生活在一起吗？
现在是生活在一起，但是呢因为还是就习惯了一个人生活，需要一个个人空间，所以我现在也在装修一个就是一个小我们家的一个小天台作为自己的一个秘密基地。
大家好像听起来就是确实是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一些实际情况然后选择了一些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大家平时在团队生活里就团队会议里面有没有听说过自己团队有其他人或者是其他团队的同事也是在利用 LAVA 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在其他地方旅居啊？大家有没有听过他们都在做？
还挺多的吧，我记得那会儿刚发布的时候完了第二个礼拜再去办公室发现人就少了好多。对，然后吃饭人都少了嘛，然后我们应该我看工程师还挺多的吧，因为他们的那个工作性质就其实我们几个还都是做运营的包括像你们这个做对吧，其实凯莉也是运营，然后拉文德这边是做这个 HR 嘛，就其实咱们都还是需要人跟人打交道更多一点的。那其实我看工程师好多他们就是完全远程办公啊，所以我看他们那边比例会更高一点。我们这边其实就是比例我觉得做运营的比例会低一点啊，然后我们几个就算是团队里面这种在LAVA的人。
对，工程师非常多，我在成都捡到了好几个在成都LAVA的工程师。
我这边在天津也有，因为那个就是很多人其实之前没在北京买房是把家那个接到天津这边嘛，然后过去他们也是自己 就明明跟我虽然他们不是天津人，但是他们被迫的加入了新的京津通勤大军，现在他们也不通勤了，也就在天津这边待住了。
嗯，对，我这边也知道，就很我们公司很多同事都很喜欢云南嘛，然后也有许多，就比如说有一个工程师，他本身就已经在云南，就也是打算待一年嘛，就租了一个别墅，然后把父母也都接过去了。我觉得这种状态也非常好。然后也知道另外一个同事也是打算明年二月份也去大理，他就想带着他的猫猫狗狗，然后选一个就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待着去办公生活，就感觉都还非常的享受吧。就大家应该很喜欢这种状态都。
其实我跟 Lori 在大理还见过一次，对对，然后我感觉就确实大家还挺喜欢这边的，然后其实我也特别就感觉还很开心，就是大家都能够去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并且为他去改变，去尝试去改变，所以我觉得还大家公司的同事还都是有很多共同的偏好的。
嗯，是的，从我这边的话，我们能观察到，因为其实我们会有一些开的岗位在招聘嘛，然后我们是感受到，在 Lava 刚 launch 的时候，就是据招聘同事讲，这个招聘网站的浏览量是激增了非常多。然后其次的话，其实，在我们新 open 的岗位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就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有一些那个候选人也是在 apply 了。
哦，对，确实确实，也是最近遇到面试，然后有些候选人也会提到，为什么想加入爱彼迎，是因为其实觉得，首先这个政策给了大家很多的便利性，再有也感觉到这个公司很人性化。好，那我们再讲回到我们自己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相信刚才听Samantha 来讲，因为他我觉得他应该是很自然而然的就切换到了这样的一个游牧的一个状态。那对于Lori 和思梦来说，你们是什么时间开始的远程办公？是我们四月份颁布的这个政策，然后后面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进行，然后是什么样的契机？因为相信就是即便政策它颁布了以后，你们也需要做一些准备，或者是说一些考量。那你们是在什么样契机开始你们的旅居生活呢？
我这边的话，一个确实是因为政策嘛，然后让我拥有了可以选择游牧的这个权利。那另外一个，就我自己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向往自由的人嘛，然后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就是一直固定的生活在一个城市，我希望可以就是过段时间我可以去到一个新的城市，然后认识新的人，然后去经历不一样的事情，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点。那同时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其实他们本身的生活就是非常丰富多彩的，然后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有感染到我，我希望我也能够过一段就不一样的生活，所以说在九月份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去大理生活了一个月。
为什么是一个月没有待更久的时间？
对，这个可能是因为我其实前期就想先试一下，一个是因为本身九月份的话天气也比较好嘛，那另外一个我就想先试试看，哎，在外面这种旅居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的话比如说明年我可以再做更深远的打算，毕竟我北京的房子还没有退，两边房租 cover 的话我觉得其实不是特别划算啊，所以说就是大概一个月之后我就回来了。
哎，那我想问一下 Lori， 就是你觉得你这一个月的生活跟你出发之前预想的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一些差异？
我觉得还是非常超预期的。其实我在出发之前我并没有做很多的预设，比如说我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这些都没有。我其实就想的是说我希望可以改变我现有的生活轨迹，因为我现在其实更多都是两点一线嘛，我希望可以就是可以把生活跟工作可以稍微割裂的更开一点，然后工作之外呢我可以去结交新的朋友，然后我可以去徒步去爬山，这些是可以让我非常放松的一些项目，所以说的话我就选择了去嘛。然后整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超出我预期的，因为就整个过程中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松弛，然后跟在北京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收获吧。
我可以，对，因为 Lori 是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我其实就是还挺有感触。 Lori 这次去，因为他其实之前也去云南或别的地方玩过，就那种几天的嘛，请个年假去。其实之前那我们也有一块出去玩，你肯定都是每天有一个日程，因为你就这几天对吧，所以其实你不想浪费，都会把这时间排满，今儿去这儿明儿去那儿。然后但是这两天就是 Lori 这次九月份去啊，因为我们作为 没有出去旅游的人，我们也挺想看看他玩的什么样子，说你多拍一些 video 啊，多拍一些照片，我们也看一看。然后我们就发现吧，他其实也头几天没怎么出去，就是更多是在自己住的那条街上呀，或者晚上去这个酒吧坐一坐。然后我就发现，哎，其实当你真的是抱着一个我在这儿要生活一段这个时间，嗯，他其实更多是当地人的那个心态，他就没有说去景点去打卡的那种感觉，更多的还是沉浸他享受在大理那个生活的那个状态。
对，其实 Samantha 说的那一点也引发了一个我的共鸣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有一种躺平心态。对，就是我们之前短期去休年假去出去玩，不管景色再好，我们要想想啊，今天去哪儿，去爬个山，明天要把明天的行程想好。那现在如果是我们以生活的状态，就是以有一段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的状态，就不会去想不行，我不能浪费今天这一天啊，今天天气很好，景色很好，因为我每天都可以在这样的景色和天气中，所以我就会更多的去想。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自己，因为我也在大理嘛，我工作累了，我开会累了，我就去周围的村子里面，我去转一转，然后后面就是苍山，我也会觉得心情很好，然后很放松，可能就溜达十分钟，我再回来工作，整个状态就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同意 Lori 说的，其实我觉得，我的这一段旅居生活也是挺超出我自己的一个预期的。就是可能不同于 Lori， 那思梦，你其实回到的是一个你挺熟悉的一个环境，那你觉得，你对他前期有什么预设？就是你可能即便是回到了自己熟悉的一个环境和城市，那你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有一个变化的。那你觉得现在跟你当时的预期或者是预想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
因为其实我说虽然说我是成都人，可是说实话就是从小到大都很少在成都，就基本上可能上学之后都在外面加上工作。然后这次回来之后的话，因为我是从北京搬家回来，整个准备周期其实还蛮长的，就是接近准备了3个月左右，因为需要去把房子给解约呀，然后搬家等等东西，完全换了一个居住城市，所以准备周期很长。在这个期间我其实是有很大的犹豫的，因为最开始我们对于 Lover 的一个预期，其实我更希望说像之前那样子，在比如说像这Lori 那样，我们去大理待2个月，去西藏待2个月这样子。但是呢也因为就是可能疫情的原因吧，然后再加上我父母还蛮希望我回来待一段时间的，于是我就先回到了成都。但是说实话，对于回来我是真的没有很高预期的，我最开始猜想可能待1个月我就得跑路了，可能在家里面就待不下去，结果没有想到我这边已经待了好几个月，好像还不错。就是你有一种，就是父母可能他对于你回来之前，我爸妈他做了一些心理准备，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跟我最开始就是说可能国庆回来一两周这种，我爸妈对于这一次我的很多行为的接受度要高了很多，比如说我想做什么事儿呀，以及就是他们对于比如说回到家里面你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比如说走亲戚啊，非常自由，就是我可以选择不去。在之前的时候，可能之前都是小朋友在这边，大家都会觉得啊，那你就一定要跟着爸妈一起去。但现在的话，我能感觉到我爸妈好像是把你当做一个成年人，你可以选择不去，然后你可以去完全就是有你自己的生活圈子。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蛮跟我预期不一样的。
哎，这思梦，你刚刚聊到天台，就是什么天台办公室，你可以具体讲讲这个吗？因为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啊，对，这个的话是在我爸的店上，我爸在这成都开了一个店，然后他在店楼的3楼有一个库房，之前一直是闲置不用的。然后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年纪回到家里面，其实跟父母的很多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说希望离父母近一点，能陪陪他们，但是呢也能有我自己的一个空间。于是我就跟我爸商量，把3楼收拾出来，然后把它做成我自己的一个自己住的一个地方，加上一个就是天台，就是平时可能朋友过来的话就可以在我这儿小聚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就现在还在装修当中。
这个筹划了，从筹划到执行用了多久啊？
嗯，很短，这个可能就因为我之前就有这个想法，然后回家之后看到这个天台是可以收拾出来的，然后我就确定了，就基本上一周左右就确定了，然后就开始找人装修设计了。
所以你现在其实除了工作本身那可能下班了之后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去装修的这件事情上。
嗯，对，最近的话其实就是可能在北京的时候下班之后就是跟朋友吃吃喝喝，然后现在下班完了之后是真的开始搬着。
对，诶，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思梦，就是因为他可能有一些人他之所以就是去到北京，可能你原来在成都，其实成都本身的生活环境就比较舒适，然后有些人他就是我可能想去北京或者上海去玩一玩啊，去工作一下感受一下，这样去的北京，那你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契机去的北京呢？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就没有在成都，我初中之后就没有在成都上学了，就一直在外面。然后我这个人性格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在外面跑的人，所以我基本上近十多年都是一直在广州、北京，在重庆，都没有在成都，所以就一直都是在外面的。然后北京那边是因为刚好就是，可能我觉得我们这一代都是刚好有工作吧。我去北京就是因为可能 Airbnb 的工作当时觉得非常喜欢，然后就去了北京，就随着工作游牧。
好的好的，了解。因为其实刚刚思梦也聊到了，其实可能这次回成都包括自己的生活状态跟父母的相处方式其实都是有一些改变的。然后那同样的就是Samantha， 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之后有没有给你的就是其他方面带来一些变化呢？
变化就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我觉得最大的就是概括一下哈，这个优点我觉得这概括下这优点就是可以错峰了，就是我可以跟其他京津通勤的人错峰了。这个错峰有好多的有好多的这个方面哈，你比如说我过去肯定不是周日晚上就是周一早上就要去北京，然后周五晚上回来，那个时候那个火车票得提前一周买，然后火车站超级多的人，然后但是现在呢我其实可以我选择我哪天去北京都可以，然后我完全就可以选一个人很少的时候去随时走啊，所以这一点就是通勤的这种烦恼就少了很多。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过去比如我其实因为家里人都在这边，我其实有很多那种需要去办的事情，你比如那些去一些政府部门办一些证件的事情啊，要不就陪父母看病呀，然后去银行办一些业务呀，其实这些地方很多都只有工作日开，然后我过去就都得从北京请一天年假回来去特意办这些事情，然后又得很赶的赶回去啊。但是现在这些呢，因为其实可以在这边直接就在这边办公了，那我其实如果说要去办一个事儿啊，比如陪我爸妈看个病，那我其实完全可以这个请半天假就可以了，然后另外的半天我就继续办公，所以其实非常省年假，不像过去一样就为了一点事儿就得浪费年假。那这样的话我的工作日我的休息日啊，还有我的那些年假就可以积攒下来，就是去真的去自己做一些休闲类的活动或者出去旅游了。然后但其实也有一些不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在家待久了哈，就是跟北京那边的朋友的这个 social 啊就变少了，然后大家有时候会反馈感觉很久没有看见你了。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比起来就是很长时间的真的是去到另一个城市一直待着，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两边跑的这个状态会更好一点。
对，是的，就是会感觉跟北京的联系会减少。
对，大家直接聊了我下一个特别好奇的点，就是我们聊了特别多的便利，特别多就是这个政策带给我们的好处，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大家会觉得生活方式的改变有没有造成一些就是可能不便或者困难的地方。其实刚刚我觉得大家也都提到了，其实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我还是很喜欢去办公室的，因为我们的办公室首先办公环境非常好，然后每个会议室都特别有特色，然后我就非常喜欢换不同的会议室去开会，然后包括就见到同事聊天，其实包括沟通工作都是很开心的一些事情，跟自己的团队有更多的好的一个回忆。就包括我可能来了大理之后我错过了两三次团队活动，我都还有点遗憾。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我自己目前感受还比较深刻的一个就是确实是医疗方面，就是我们可能在北京的时候包括去体检也好，然后去看病也好，都有非常多的医院选择，也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有针对性的去找一些医院。但是在大理这边可能相对来说选择就会局限很多，这是我个人体会到医疗方面。另外一点我还能体会到就是交通， 因为在北京虽说早晚高峰很夸张很恐怖，但是我们可能想去哪儿打地铁还是四通八达的。我在大理这边我需要就需要去骑电车，或者是只能是打车，没有特别多的交通选择，相对来说比较被动。所以其实这个是目前我觉得可能存在的两个不是特别便利的点。但我想听一下大家在不同的地点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其他跟过去的生活方式比没有那么便利的地方呢？
我其实今年在，其实当在天津也有这感觉，然后我今年其实还在深圳待了一个月啊，也是因为有一些这个事情，我就是觉得说我就在深圳远程办公了，然后我就发现这两城市吧，就是天津是二线城市哈，深圳是超一线城市，但是他们在文化生活方面还是北京我感觉算是全国第一的啊。你比如说深圳它再发达对吧，它其实我很难说我下了班去看个话剧呀 啊或者有什么这种音乐会呀、啊，然后有一些历史还比较久的一些这种啊，大家可以一起去的这种啊这种地方就比较少，然后天津也少一点，所以这种文化生活我觉得还是在北京会更便利一点，然后选择也丰富很多。
嗯，是的，就是感觉就是因为我是回到成都的一个三线城市，它并不在成都市里面，所以就刚才Sam 讲的那种，就是你会很缺少很多一些就是有意思的聚会，因为在北京的时候，比如说你看话剧啊什么的就会很方便。对，我觉得生活上的话，这个就是你的业余生活的话，你会觉得品质好像没有在北京这么高了。当然因为我现在有装修天台的任务在稍微好一点，但是我能感觉到就是远期上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需要去探索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其次就是刚才我觉得会有说到，就是工作方面的交流机会变少了。之前的时候不管在北京跟公司的同事交流也好，或者说其他朋友啊什么的，你会有很多的行业机会的交流，或者说相关信息的话，就是有什么前线的信息你都会很快的知道，然后大家会去聊，会去有这些方面的social。但是回到这边之后你会发现好像周边尤其成都真的是一个非常安逸的城市，我的朋友们要不就是打牌，要不就是在打麻将的路上，就是你很难去跟他们聊工作这件事情。这是我觉得回来之后就适应了一段时间的事儿。
我这边的话，因为我本身其实待的时间不久嘛，然后所以像凯莉说的是关于像是医疗这些方面的不便，其实我没有感受到，其实我感受到都是比较好的那一方面。因为本身的话在北京其实更多的话大家都是在这种室内的活动会更多一点，室外的话最多的话就去逛公园，但是在大理就不一样，因为就生活会丰富特别多，就比如说我会约着朋友去骑行，然后去爬山去徒步，然后也会跟朋友去做一些就是非常就是你看起来很傻气但是你又非常享受的事情，而且心态上本身就是也能够切换到很松弛的这种状态嘛，我就觉得就是你能够真真切切的去感受当下的这种美好，我就觉得非常好。而且我对大理比较有印象的一些点，就比如说它有这种菜市场啊，有集市，而且非常热闹，然后就感觉你去到那种地方你自己本身的烟火气也就会增加非常多。还有一个点就是就感觉你在那边就会遇到很多这种新的朋友，你就会觉得哎，大家好像都很同频，就可以去聊很多事情，而且可以聊得很深入，我就还蛮喜欢的。而且就能够感受到很多这种多元的生活状态吧，就可能就是因为我时间短嘛，所以就感受到都是比较好的这些 signal。
对，一般是在一个地方时间短都会觉得不错，待时间久了就会暴露问题。
对的对的，我就还是在一个探索的阶段，所以感受都非常的好。
对，我觉得然后我还说到不好的，其实就是之前，因为之前我也在公司里面给这些这个经理们就是分享过远程管理团队的一些大家聊一些看法，就是其实因为我是做就是管人的团队嘛，然后其实大家不在一起啊，尤其是有的时候我自己不在，大家如果都在这种工作上面也是或多或少有一些沟通上的，谈不上是障碍啊，但是的确这种非面对面的沟通没有这么真切，然后也会造成说大家需要用一些比如大家更多的去记录一些东西啊，以弥补这个沟通障碍等等啊，需要做一些更额外的事情来弥补不在一起的这种这个 gap。
嗯，好，感谢三位刚刚以上的分享，中间有的点我也就是很有共鸣，但我刚刚其实听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思梦刚刚聊，就是他说可能回到成都然后大家什么打牌，听起来生活是非常安逸的，然后呢包括我们其实也都选择了不同的城市，其实相对于一线城市可能确实不管是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工作压力可能相对会，就是你周围的人的工作压力会或者是工作节奏可能会跟你有一些不一样，那我比较好奇想问大家的一点是说，你会觉得或者说从你过去的经验旅居的经验来说，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方式持续久了对你工作上的野心或者是说你整个人的节奏或者工作规划会有一些影响，大家会有这样感觉吗？
我觉得可能会有啊，所以我可能还是倾向于就是两边跑嘛，因为像比如咱工作公司内部的就不说了啊，可能这种非面对面的交流带来一些工作成本，就是沟通成本上的上升，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过去大家也是都是互联网这个圈子里的啊，都在北京就常会聚一聚，互相不同的公司啊，有人跳到新的公司新的行业呀，这样互通有无嘛，你能够知道一些行业里现在最新的一些状况，大家都在做什么，但是如果你这个长期不在那边的话，其实就很难沟通到了啊，然后我觉得就是会让我有一点恐慌。
其他Lori 想说什么？
我这边觉得就确实是因为，就比如说我在大理，然后我就看到其实会有每个人可能他都有自己的一条就是属于他自己的这种节奏在走，而且就非常的多元，就不像在北京可能大家就是都有自己的这种人生的 KPI 什么为了房呀为了车呀，但是在那边其实你真的就是如果待的时间久了，我觉得真的可能会被同化，就是你可能也会在想就是你想要追求那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就是对你来说是那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就为什么会觉得说我可能就不会一直待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会选择过一段时间去那边，就感觉在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但我不会就一直让我处在那个环境里面，因为我就特别担心，哎，这个时间久了可能我也会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
回北京就完不成 KPI 了。
嗯，其实我同意，其实大家刚刚也都聊到了或多或少你可能会有一些忧虑，就包括我自己其实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其实确实可能因为不同城市节奏不一样，就包括我在大理平时有的朋友会问我，哎，你今天怎么不上班，其实那一天是一个周末，就大家没有可能没有太多周末这种概念，但是我觉得有利有弊，就是我也看到了很多好的点，就是大家可能做的跟你不是一样朝九晚，我们可能不能说是朝九晚五，至少是周一到周五是工作日的这种工作，那在大理这边可能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做一点自己的小生意，或者是说我去自己做一个比如说博主什么这种更偏自由职业的这种工作，其实也是给自己能够生活多一种可能性吧，或者是说能看到更广的一个世界，就像比如说 Samantha 他我非常赞同，我觉得两边跑非常好，但是可能也有一些限制，那因为你在的是天津，像我如果在远一点地方，我可能就很难是就是两边跑，这样
钱包疼，
对，钱包疼腿也疼，然后那思梦刚刚说那点我觉得也很对，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在北京或者是说其他城市你可能踏实工作，你有一个更明确的工作路径，对来说你的职业成长可能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健康的，但是如果你一直在北京，我觉得你可能就不会有一个你的天台的办公室，你就不会有去自己去装修去经营一个这样的，就是你会体会到另外一种快乐，我觉得可能都是要有所取舍，有舍有得的，但是我看来我们现在都会要去思考，哦，下一步我要怎么样，我怎么样才能跟在一个舒适的圈子里面，然后和还能够跟现在工作的节奏能够保持一个一致性，对，我感觉大家还都是有在
还能跟上北京大家的步伐，
对对
对,
对，
但我觉得也想到一个好处，你看过去如果我们一直在北京吧，你就是其实像我有时候会跟在别的公司的朋友做一些交流，也仅限于在北京的这些人，但其实后来随着好多人去了杭州啊深圳啊上海啊这些地方，这些朋友其实一直也没有时间见的啊，那其实现在反倒是就是咱不考虑钱的问题，其实对吧？这些有很多别的这个别的城市对吧？有朋友的这些城市，我们可以更选一些淡季去和他们聚一聚，并且你是可以在那边一边工作一边去，也不用限于说啊，我比如去个上海，我顶多像过去一样五六日这样子，然后很快就得赶回来啊，那就可以随时约时间啊，跟不同的朋友见一见。 我觉得也是一种思路。
听三位聊，其实就我们作为这个参与了发布这个政策的也有很大的感触，就其实 LAVA 我们更希望的就是给到大家这个灵活性，每种方式可能都有利和弊，包括像大家的这些讨论，那可能 LAVA 最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给到大家这种去探索的可能性，然后大家可能经过不同的尝试就能够找到说，哎，我到底最适合哪种工作方式。
对，我觉得会很喜欢 LAVA 这种开放性，就是就像之前一样，就是可能在北京我们会比如说北上广这样子的城市，你的工作发展好像都会很明确，但是的话那只是一种就是生活方式，可是有 LAVA 之后，我觉得好像你可以去探索一下其他的可能性，并且的话这个机会成本也没有，就是没有说裸辞这样子去大理啊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也不至于到这样子的程度，就是给到我们一个探索的成本，就是在可控范围内，我觉得这种感受是非常棒的，这种自由度。
嗯，对，思梦刚刚聊的我也非常赞同，就是给怎么说呢，给自由度的同时有一种经济的保障吧，我是这么感觉。那就是刚刚他聊到，其实我们现在可能都，我们除了在一个可能适合办公地方工作，我们还有生活，我们大家都聊到了，比如说Samantha 说会去办一些事情帮父母或怎么样，然后思梦可能会去装修，然后 Lori 刚刚聊到了去徒步怎么怎么样，就是大家会不会觉得这种生活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就更容易模糊，因为我们原来可能在办公室我就进办公室我工作，然后出了办公室我就做一些别的事情，那现在在本身一个旅居这样一个过程中，本身它就很难有一个界限，那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如果有的话，你们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工作与生活的这种界限呢？
我自己倒觉得还好，哎，因为本身是我的生活会变得更加丰富了嘛，然后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想让就是工作去挤压我太多自己生活的时间，反而我会去更愿意去做一些我自己的时间的规划，那这样下来的话，我觉得我其实工作效率反而会提高了，然后我就可以就是既可以就是好好的专注工作，那工作之余我又可以特别放松的去享受我当下的生活。我觉得其实有这个方法的话，有这个方式的话，我们其实会更加的能够过好我当下的生活。我觉得是我这对我而言，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点，不会觉得说会分不开你的工作跟生活。
对，我也觉得还好吧，因为反正过去的工作也经常是，因为尤其现在我们这个工作，像我和 Lori 这个组，我们经常要跟国外的人有一些联系。其实如果我们白天在办公室了，然后晚上还要和国外开会，对吧？我想Kelly你们那边应该也是，这个其实就有点惨。那现在我可以自己更自由的调配一下时间，我倒是觉得工作和 work-life balance 变得更好了。然后我也可以把这个时间，我不用整段的，比如8个小时就在这个办公室，对吧？然后我其实可以把中间的这个时间安排的这个更灵活一点，然后这个拿出来更多的，而且少了通勤的时间嘛，我们其实可以拿出来更多的这个时间，甭管是用在工作上加个班也好，还是用在自己充实自己也好，我觉得就都可以。然后我还可以分享一个我是怎么弄，因为其实我过去在办公室的时候有时候效率不是很高，因为我实在是坐在座位上太爱聊天了，从上学的时候上课就爱说话，上班也爱说话，然后经常写一个东西然后跟旁边人说话，然后就写的也很慢，然后现在反倒在家吧，因为没有人可以说话，我就自己在这写，然后现在我为了防止就是自己走神，因为你没有人你知道，然后也不会有老板走到你后面过来看你电脑，人有时候就不太自觉，然后呢有时候看着看着比如别人给你发消息就聊上微信了，要不就是说会去走神弹出来一个什么消息，然后我就是为了让自己 focus 一点呢，我现在就你们有看不看过，就是 B 站上有一些那个陪伴学习的那些人，陪伴工作陪伴学习的那种博主，然后我就开一个感觉有一个人在我旁边一起工作，然后比如我就说这个小时我一定要把这个文档写完，那我就放一个这个一小时的陪伴学习，然后我就把它写完也还可以。
Samantha 这个陪伴学习还挺有意思，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也是，就是如果你让我每天都在一个空间里面自己办公我也不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选择去咖啡厅 因为咖啡厅或多或少你还是能看到一些工作的人，然后也靠咖啡因来刺激一下自己，然后工作效率吧。然后包括现在好像这边也会有一些共享办公空间，有的人会选择去那里。确实有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工作不爽，你要看大家跟你一起工作才可以。嗯，好的，那我们其实刚刚聊了特别多，就是我们一般会怎么怎么样。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在你 Lava 或者我们说游牧也好，旅居也好，这个共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我可以来分享一下。我其实不太确定，就是因为我去到大理就很神奇，可能就是因为那个环境，它就是会让你的那个心境发生一些变化吧。我就感觉我就是去到大理之后，就感觉就是会变得好像更加的纯粹简单了。我就印象比较深，就是我一般有时候晚上就是吃完饭会跟小伙伴就出门去溜达嘛。然后因为就天比较黑了嘛，我们就在田埂边走着嘛，大家都很放松。然后我们三个人就不约而同的就都开始抬头去看天空，然后就开始了一个就寻找北斗七星之旅，就非常之神奇与离谱。就我们三个人，就一个人可能就辨认方向，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手机查攻略，看看哎，我应该怎么去找到这个北斗七星，然后就北极星在哪里，那对应的北斗七星到底在哪里。就我们就三个人真的是对着天空找了十多二十分钟，就脖子都有点酸了，但是就感觉还是非常的有兴致，就完全不会觉得无聊。就这个行为其实我也在想，就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因为其实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不管看到大家不管是坐地铁也好，或者是在路边行走也好，就大家其实都是在低着头往前走的，就很少能够就想起来去抬头去看看天空嘛，就更别说会愿意花半小时的时间去做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是在大理就不一样，你就会去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会去做一些非常傻然后非常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事情，但你又非常的享受。我就觉得还这个反正对我印象还蛮深刻的。
哎 ，Lori 这跟那个提醒我了，还真的，我觉得就是因为 Lava 会让我们就是有点像生活节奏慢下来啊，就是因为过去在北京，哪怕你什么都没干，就是只要你一直在北京，每天上班下班，我觉得就是什么都没干的话，你都好像五官被屏蔽住了的感觉，你就不太会去看很多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然后我最近也是，因为我们家那个我的书房是朝西边的，所以其实我每天可以看夕阳。但是过去也是在家会看到，哎，没太注意啊，因为每次回家来都是很匆匆忙忙的，也就待个周六日嘛。然后现在因为我天天坐在这办公，然后每天我五点多对吧，就是其实那会儿还在上班嘛，就都是可以，我就看见这个夕阳太阳下山。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吧，我七八月份在家看的时候，它是在一个位置，是在我窗户中间的位置，就太阳会落下去。然后前两天我发现，哎，我怎么在那个位置找不到那个太阳了？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它已经是到我的窗户的左边那个位置就会落下去了。然后我忽然想，哎，好像是以前地理课本也讲的，叫什么夏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到了冬天会往南偏移。然后我就发现，哎，原来过去古人真的靠天天就看望着这个天儿是能够观天象的。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活了30多年都没有注意到，现在才知道。
我觉得我这边其实会有一个，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句话，就是从我回来之后就像刚才聊到的，我是在我爸开店的那条街，就是我现在是在我爸店里面上班嘛，就是给我弄了一个小办公室。然后呢这边的话你知道，就是三线城市基本上周边的生活小区也都是老人啊小孩子，因为我在这边办公，再加上我这个天台的装修，就人来人往的。然后我就会担心，其实我最开始还蛮担心，就是说会吵到周围的人，因为这个在北京的话真的你要敢这么弄的话早早都投诉了。可是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妈妈给我讲了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她说隔壁的，就是我们家隔壁那个阿姨跟她说，就是因为看到我这边人来人往的嘛，她说我们家这条街以后会热了，越来越热闹吧。哇，就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非常触动我就觉得其实真的三线城市里面有年轻人，可是就是真的他还是缺少大家回来，就是可能过年的时候你能看到很多年轻人，然后平时的时候的话大家都在上班。像我这种情况就是最开始我回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失业了就是 每个人都过来都质疑同情的眼光，因为我老在我发店上，然后他们就觉得嗯可能是事业的，但也不太好问。到最后的时候他们你知道吗，给他们科普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就是他们开始知道说诶有居家办公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原来啊现在年轻人他们的工作方式这么先进。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就是沟通交流里面的一个感动。
你感谢你为三线城市贡献了一个年轻人。
那我们刚刚其实都分享了一些、还真的挺不一样的，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 Lori 的分享那个让我想到了多年前也是可能去了一个自然风光很好的地方，但当时真的也是旅行哈。但是我是没有想到就是说生活这么久之后像一个小朋友一样看星星能看那么久，然后那个时候感觉很美好。然后 Sam 讲的太搞笑了，真的我跟你说也提醒了我一下，我都有点忘了这个地理常识，忽然又想起来了。对，然后复习了一下，然后其实思梦那个也是其实还挺不一样，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同事他们就会选择，其实我觉得思梦还是跟有一些同事不一样，因为有些同事他好像会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可能更多的是照顾父母，然后我觉得思梦可能还是其实自由选择了一个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同时起到了一个带动当地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还是很有趣的。然后那我们现在说大家都或多或少有的可能是或长期或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游牧的经历，大家觉得你的这一段经历，你到现在为止的这一段经历对你未来的生活和或者是说你在职业方面的规划有什么影响吗？或者是会不会有什么改变？
感觉很难再接受啊996的工作了，应该完全接受不了了。然后我可能会想，就是当然还是希望公司能够长治久安下去，能够让我们一直在这儿工作。我现在想想，我可能唯一能接受的只有元宇宙里的工作，其他的我可能都不太能适应。
我其实跟 Sam 有差不多的感受，就感觉这种新的工作模式其实对你自己的认知其实也是一个改变，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就比如说我最近这游牧的这一个月的过程中，其实我也发现人生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活法，就每个人他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这种生活方式嘛，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的认知里面也是极好的。其实我觉得看到那么多的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其实对我还是蛮有影响的。我觉得一直过这种游牧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极好的，但如果有一天要重新选择，我可能也会选择一个就不会这么非常固定的这种生活方式吧，可能就觉得也没必要吧。嗯，
对。然后我是最近看有一个文章哈、有一个词叫社会时钟啊、就我觉得的确是现在你跳出来那种生活，因为你每天如果就在北京一直生活着，每天就是这个北漂里的一份子的时候，你就很难从那个社会时钟里跳出来。然后但是你真的跳出来之后，你就发现像刚 Lori 讲的生活方式有很多种，然后 KPI 也不见得只有一套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就相当于一种眼界开阔了吧。就有的时候人说去大城市是开阔眼界，但我觉得其实你在大城市待久了眼界依然会变窄，然后其实跳出来的话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以后再选择工作的话还是会选择这种能够让自己视野更开阔一点，而不是每天就是像996螺丝钉一样的那种生活。
对，我觉得就是不管说在北京也好，还是说一直在三线城市也好，思维不能固化。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就是 Love Out 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就让我们打开思维的一个方式。然后对于之后的工作，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你说它就是，我觉得它可能会有不好的一个影响，就是它真的让我们很难再次去接受996这样子的工作条件了。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刚才看你讲了一个词儿，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回来再影响他们。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就是希望说能有更多的其他公司能被这种影响。因为如果说他真的不影响工作的效率的话，那是不是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大家局限于办公室，我们或者说我们去可以去探索更多的一些新方式。就这两年我觉得大家变化都挺大的，就是能有这样子开放的心态，不管之后我觉得我们就算回到996了，我相信都跟我们之前的996会不一样。
呸呸呸，不想回到996。
我其实听着大家刚才表白了半天公司，那我也要借此机会先表白一下公司。因为 这个 Lava 在颁布的时候，就是我印象很深，那天是在美国时间，我们的全球 CEO 去公布的嘛，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整个人非常激动，我记得是七点，早上七点对我们说，我很难起这么早，然后看了之后我就说，我的天哪，这个是一个全球最先进的办公模式，然后就立刻去跟我的朋友们炫耀。哦，当天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一下上了热搜我记得，然后就有很多朋友来给我发微信，我说啊，对，就是这个样子，嗯，我们都可以，就有点嘚瑟，但是没办法，就是我感觉我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然后这确实，那你说对于未来生活和职业规划的影响，就是它很大程度上的影响了我的生活和工作选择，因为我现在拥有这一份自由度，然后还能够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创造一些可能所谓的价值，给自己谋一生，然后我还能够选择在我想去的地方，这个其实我觉得在国内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可能现在国外践行的多一点，然后现在国内还是非常非常先驱者吧，可以这么说。其实我觉得整体公司在设计这个过程中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跳出，就像我们刚刚说跳出自己原有的圈子，然后去更广的世界上，然后哎，这个话说的有点大，是成就更好的自己，但我觉得本质上来说是没错的。
对对对，
就是给你一种更多探索生活的可能性，其实我觉得大家也都是在这么做，对吧？
嗯，对，其实在我们发布的当天嘛，就因为我本身是做人力的嘛，然后我基本上就收到了好多就是业内的朋友在找到我，问我们有没有空岗在招聘，然后其实今天像三位的分享，很多其实都是自己就是去拓展这种生活的边界嘛，但其实在我们整体看，尤其像我们人力资源这边，可能看到很多的同学，他有的时候会面临两难的选择，就比如说我其实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但可能我家乡的父母因为年纪大了可能生病了需要人照顾，我怎么办？或者是有的同学他可能是异地恋，对吧，他的男朋友女朋友在外地，或者有的可能两个人面临结婚的选择了，但可能两个人对城市有不同的选择，那么在过去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就是我在爱情和工作或者家人跟工作之中我怎么去做选择，但现在其实这个Lava也能够帮助大家把这个双赢变成可能。嗯，这个是我自己做人力感觉特别有感触的一件事儿。
对的，我也很有感触，其实我过程中碰到很多朋友嘛，哇，他们每个人都无一例外都会来问我，哎，你们公司还招人吗？哎，你能不能帮我内推一下呀？就非常之羡慕我这种生活状态以及工作状态，他们就非常想要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嗯，就充满了这种羡慕的眼神。
对，我感觉总结一下，就是公司不仅给了一份工作，给了你一份收入，还在支持你去支持你的亲情，支持你的爱情，希望你能做一个孝顺的儿女，然后一个有爱的另一半。对，我感觉这个简直是太人性化了。其实在颁布Lava之前就已经很多朋友问啊，你们公司招不招人？那在那个颁布了之后，我们就更上一层楼，嗯，然后也作为一个行业标杆。
对，
所以
这块我其实要打个小广告，就是我们其实不只是Lava吧，其实我觉得爱饼很多政策的设立，大家都是希望大家比如说在工作和生活包括个人和家庭这方面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就是其实除了Lava以外，在我们看到公司的其他政策也是更多的希望大家在做好工作的同时能够更多的照顾那个家人和那个能有更好的时间能够平衡工作和生活，也能够照顾好家人。
对，其实Lava说的其实可能跟Lava或多或少有点关系，就是平时我们跟全球其他地方开会也是，包括跟自己同事开会，我觉得可能在原来一个传统的观念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你抱着孩子，你没有好好，或者是说你在干别的事情，你没有好好专注去开会。但其实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是会遇到一些同事，他可能刚刚就真的是哺乳期。或者是说孩子很小他就需要去照顾，说我觉得大家都能用一个很开放的心态去接纳这件事情，就知道希望每个人除了你工作本身还能够照顾好家庭。我是觉得让我非常就感动的吧，我觉得公司还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
对，其实我们招人的时候也有优势，就是过去你看我们只能选择北京，但是其实现在好多人并不愿意喜欢来北京嘛，那个过去比如有人就是一些比较好的上海啊深圳啊那些地方成都的这些地方的 talent 我们其实就没法招啊，现在其实也无所谓了嘛，就我们可以招来自全球的只要合适的人都可以。
对对对，确实 Sam 提到的，我觉得从招聘角度好像，而且我们公司也是 HR 小姐姐，也是现在好像这个是一个很就是很大的一个宣传点，当然也是大家非常在意的一个点，然后当然也给我们的那个人才库更多的一个选择，不受地域的限制了，只要有好的人才我们都可以吸纳。我们刚聊了很多过去大家的生活，然后现在大家的一生活，然后包括可能聊了一点对未来的一些期许或怎么样，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因为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规划是怎么样，就是你们首先我相信大家一定还会继续选择这种形式，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从刚刚大家的表述里面我已经听出来了。那你们接下来有一个大概其怎么样计划，就比如说刚才 Laurie 说可能啊之后会选择不同的地点，还是有一个怎么样的其他的想法，大家可以聊一下对于未来的规划吗？
我大概未来还是这种就是京津两地的模式，但是今年的确这个在天津的时间有点久，明年可能希望能够在北京多待一些日子，然后明年有可能我还希望说如果有机会能够去一些亚洲其他的国家，因为的确我也跟他们就是工作上的联系比较多，想当面的和他们去见一见，然后比如说花一些时间在泰国呀、日本、新加坡呀这些地方可以远程办一下工，这是对明年的期望。
我自己也是，首先在国内肯定我会选择一些就除了大理还有很多城市是我想去的，我可能也会每年固定会花一些时间在这些城市去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吧。那另外就像 Sam 刚才说的，其实我对国外也非常之向往，然后之前就是去的机会非常少嘛，然后之后我也希望就是可以去到国外去看看国外的世界，然后我就会总觉得说在路上就是能够得到这种自由可能跟你在一个固定城市就非常之不一样嘛，所以我还是希望我可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路上，我就非常享受这种在路上的自由感吧。
Laurie 刚刚说还有国内有很多其他城市想去，还有哪些可以让我们分享给我们听一听吗？
非常多非常多，我看就别人之前分享的就是在深圳旁边有一个小城市也非常好，我就想去，然后还有像海口，然后像厦门旁边福州啊这些城市，有很多城市都非常的就是舒适嘛，而且就是整个整体的不管是环境呀、还是氛围还是生活节奏都非常的让你待着会觉得很舒适以及非常的自由，我都想去打卡一下这些各个这种都是那种小城市，我可能会排开那种我们现在的一线的这种城市去到那种更加的下沉一点的这种小城市，我想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当地的生活节奏。
欢迎来我家。
我家大门常打开。
欢迎再回大理。
大理肯定是要去的。
那你现在有没有计划已经是接下来去哪，有没有已经在就是规划好了的？
我其实目前已经在想的是我想到明年吧，然后去厦门待一段时间，然后还有就是说大概到五六月份吧，我可能会再去一趟大理，然后再去感受一下大理的洱海边上吹吹风呀，然后爬爬苍山呀，我觉得相当的享受，我肯定会去很多次的以后去大理。
那思梦呢？
我的话因为最开始理想的状态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月两个月回一次北京，因为之前一直有随心飞嘛，然后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暂时回不去，之后都还希望明年的话就是就是可能会两边一起，就是我首先可能还是主要在家这边，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长期的一些学习，因为之前真的就是长就是老换地方，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东西的话就是不太就是中断了，然后可能会在这边的话我也会有些长期的一些学习啊，然后呢其次就是可能如果有时间的话，然后希望像 Laurie 那样子我去选择一些城市，比如说再回拉萨晒晒太阳这样子，因为又很近，大概就是现在基本上计划应该是这样子。
刚刚 Samantha 提到了说想去一些地方，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就是什么现实因素不考虑，就选择一个你觉得最理想你想在那边待几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想知道大家选择的地点会是哪里呢？ Samantha 如果要走出天津你最想去的是哪里？
我觉得对，我觉得日本和韩国、泰国、新加坡都可以吧，感觉我都快唱出来了。
泰国、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啊，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我比较想去欧洲那边，因为我其实更喜欢那种就是很辽阔那种自然风光嘛，然后我会觉得 就是走在那个路上会非常的美。而且其实我当之前我不是做过一段时间选房的工作，其实我收藏了很多在那边特别有特色的房源，我都特别想去那边看一看大自然的美景，然后再住住就是特别奇特的房源，我觉得对我来说就非常享受。
思梦呢？
首选日本，然后其次爱丁堡。
啊，那可以跟 Samasa 约一下。
对，
然后再去欧洲跟 Lauren 会合。
那既然是这个畅想，我就小小的还广告一下，就是我们在全球各地其实也有很多爱饼的办公室，然后刚刚同学们也提到，就是其实我们办公室是非常有特色的，然后拉瓦计划其实也包含了大家如果去任何一个有我们办公室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提前注册，然后也可以感受一下在当地办公室工作的一个感觉。
哎，不错，
我期待了。
不错不错，
我当时看到这个政策其实我很期待，因为我知道，哎，我这样可能有点庸俗，但是我知道我们每个办公室都会有当地特色的食物，我特别想去日，还有当地特色的装修，我特别想去打卡每一个办公室，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其中的一个愿望清单。还有就是我日本同事也跟我分享他们那边吃的好像很好吃，然后我就一直在那儿搓手说想赶紧去。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自己做起，其实每个人大家都在自己比较熟的城市哈，我觉得可以大家先去比如一个同事自己的那个家乡，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当地的地陪了，而且大家一个组的人还可以在一起办公，工作效率也不受影响。
对，非常大欢迎大家来到成都，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这边已经集聚了三个小伙伴，然后我这边现在已经是成都分比Airbnb 分比。
是啊，真的可以，娟姐那边也可以， Lauren 也可以，西北分比
西北可以，西北的辽阔的风景。
Lauren 是哪里人啊？
我是甘肃的，什么敦煌莫高窟呀，这些都可以看一看，什么丹霞地貌啊，怎么推销起自己的城市来了？
Lauren 是哪个城市的呀？
我是白银下面的小县城。
啊，我在兰州。
哇塞，老乡！
真的，
找到老乡了。
找到老乡了，
大家也可以天津办公，吃吃煎饼果子。
忽然变成了认亲会。对，天津是最容易实现的，先把北京的同事全都运到天津去拉拉，
然后可以去 Sam 的房间里面看日落，学习地理知识，
让 Sam 帮忙恶补一下地理知识。
可以 ，Sam 小课堂。
好久没有听 Sam 的段子了，十分想念。
对，你看，这也是你远程办公的一个遗憾。
对，就是好恨不得就开一场线上的，就大家就是纯聊天，就是没有不聊工作纯聊天这种。
可以去成都，去成都
啊！对，成都真的会非常欢迎你们。最近成都天气可好了，非常给力。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规划起来了。成都感觉好像一直以来大家都是大家很愿意去选择的一个地方，因为可能毕竟好吃也比较好逛。
是的，非常感谢成都对大家的吸引力。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不知道成都这边有同事的，然后就各个 team 的小伙伴就在给我推荐说啊，谁谁谁也在成都，你们可以组织一下，然后我们就相聚了，就非常快乐。
我估计会有更多的人就是去到大理啊、三亚呀、这种地方。
对，我刚刚听你们讲大理那段，我真的都疯狂心动。
大理十分推荐，强推。
而且大理其实它有一个点，就是它远程办公人非常多，你不像可能在别的城市你发现这个群体很小，大理是有一个很大基数远程办公的人，就是因为可能前一段时间就是元宇宙有很多人在这边，对，它是有一些包括像好像什么啊，什么都有员工在这边
啊。我看还有一个地儿人挺多的，是那个莫干山那边人也挺多的。
对，他们现在都这种数字游民社区嘛，然后还搞的规模挺大的。而且大理很多这种文字工作者，然后他们本身就不局限地域嘛，所以就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城市在那边待着。我都认识特别多就从事文字工作的在大理。
对，而且大理那边什么北上广深来的特别多，我可能有时候去打个球运动一下，然后就听旁边的人说啊，我们从北京来怎么怎么怎么样，类似于这种。那我们刚其实聊这么多，就大家肯定或多或少现在自己也经历过了一些，然后也做了一些调研吧。我其实想在最后的时候问一下大家，就是作为所谓的过来人，那你们有没有一些经验或者是说小的 tips 想要去送给即将开启这种生活方式的人？
我说的比较接地气的吧，就是 如果你是开始一段拉瓦的旅居生活的话，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去看一下天气情况，因为我当时就是想当然觉得就九月份的大理嘛，肯定就是天晴气清的，就肯定非常舒适，然后当时带衣服也会比较薄，结果去了发现，哎，刚好遇到雨季，就每天下雨，然后又觉得非常的冷，然后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巨大的坑。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说，虽然我们是想要在当地这种旅居生活嘛，但是还是要避开这种高峰期，因为像大理七八月份都是旺季嘛，人特别多，就你去了之后体验也不会好。另外还有最后一个点，我觉得就是当你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多一些好奇心，少一点这种目标感吧，也许就会有意外的收获啊。就是我对大家的一些 tips。
我这个也是实用一点的，就是可能我这个是给我这种拉瓦可能说回老家呀或什么这样的同事准备的，就是像比如说我们这种自觉性差一点的人吧，准备好一些小的工具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看看一些网上这种管理时间的文章。我反正就是一开始会，因为我全家除了我都没有人去，没有人是工作上班的这种坐班的人，所以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时间观念啊，可能就会拉着你早上出去吃早点，再拉你遛个弯，然后他们没有意识说你其实九点半要开始工作了，然后包括就是中午啊晚上的时间也都很懒散，所以后来我现在就不得不我用一些软件，然后就标记一下自己每个小时需要干什么，否则如果不这样的话，就在家我感觉很快这一天就吃吃喝喝这一天就过去了。所以就是对于这种独自办公，并且如果你家又没有什么办公的气氛，建议大家还是可以配备一些网上常用的时间管理软件，然后多做好自己每天的计划的，要不就是一眨眼时间就浪费了。
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 B 站的视频陪伴学习？
对对对对，是的。
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在 Sam 的基础上，我觉得可以增加两点，就是也就是给这种像我这种长久没有回家的人，就是首先一个要管理好你的预期，就是你要跟你的父母其实要说好，就是你回家之后你们双方的一个就是界限，就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年轻人吧，就是你一个人生活久了之后，其实你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家人的生活习惯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回来之后一定会有很多的摩擦，所以我建议的话就是在之前可以给父母做一个预期的管理，然后的话大家说好，比如说我有什么习惯，比如说我可能要睡，周末要睡懒觉这种啊，你就不要叫我，这种就要提前说好，我觉得父母还是可以理解的。其次的话，我就觉得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跟父母的话是需要，父母需要陪伴，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活，所以说就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要有自己的一个空间。就这两个。
我觉得思梦这个还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因为我记得疫情刚爆发2020年我们在家办公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我父母在一起生活嘛，然后我妈就是出于好心每天都要给我削水果送进来，然后当时正在开会，然后对，然后每天都有一些难以拒绝的水果，但确实如果提前，但其实在当时还算是刚刚长期在家办公，后面就是磨合好了，其实就很自然了。对，当然如果是新开启这种工作模式小伙伴，如果有跟父母一起住的话，那确实跟父母的沟通以及生活方式是非常需要去做的一点，因为毕竟他们对于他们来说，远程办公或者是在线上办公可能是更新鲜的一个东西，
在他们眼里面你拿着电脑就是等于玩，
你在玩电脑
对，
你在玩电脑，所以你要告诉他们我的上班时间是什么时间，这段时间我在用电脑需要工作，不能打扰你，就不要进来找我。
对，我记得我奶奶给我爸打电话问我在干嘛，我爸说在那屋玩电脑，我当时听了很崩溃。好的，那老温这儿，你作为就是咱们这个拉瓦工作组的成员，就是觉得有没有什么 tips 或者是建议想要给到，或者是公司内部他们还没有开启这种生活但是想要开启的人，或者是说外部一些其他的朋友的一些建议？
其实工作组角度倒还好吧，我们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这种灵活性的话，大家就拥抱这个旅程，然后不管最后比如说你尝试过后这个是不是适合你，我们希望经过这些种种的尝试，你最终可以找到一个最合适你的这个方式吧。还有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不在办公室，不管是在家或者在外地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轻易的模糊这个工作和生活的界限，那就提醒大家可以也关注一下个人的健康，一个是你自己工作的这个场所它 的这个椅子呀、桌子呀、这个人体工学这些是不是符合一个能够长期在这个场所办公的一个状态。再一个就是大家也关注自身的包括身体的心理的健康。
嗯，好，谢谢了文达的分享。好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很多的干货，也有很多很多有趣的分享。在最后我们结束之前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想补充的内容。
嗯，对，我就说一下吧，我们做这种甭管叫数字游民啊还是叫拉瓦也好，我觉得本质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好这个机会，多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我反正感觉说其实用这样的机会，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会是说摸鱼更方便嘛，但我会觉得说其实为了自己吧，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公司，然后我们还是应该用这个机会更好的去 balance 好这个工作和生活，然后尽可能的让自己不要用这个机会来逃离工作。
对，我觉得真的就是补充一点，就在三线城市里面的我最近非常有感触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保持你的竞争力，就是你在周围确实生活很安逸的情况下，就是你不能忘记，就是我觉得不能浪费你在之前你在北上广的经验，就是回来之后我觉得还是需要说你自己有自己的一个长期学习力，这很重要。
对，然后 echo 一下思梦刚刚说的，其实如果换一个思路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做比如说你在旅居的地方一个最心态最贴近一线城市的人，然后当你回到北上广的时候，你就做一个繁忙都市人群中内心最自由的人。对，然后我其实有一点想补充，就是我们政策看起来非常非常自由，然后就是可能在外部都会觉得这样的政策太让人羡慕，但其实我也发现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其实它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无忧无虑，因为我周围有一些同事确实有孩子，可能或者是有家庭有另一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他们没有办法说走就走。对，所以其实真正的要去就是身体力行去践行这个 Live and Work Anywhere 这个政策的话，其实还是也需要你自己从内心上包括是从外面去清除很多很多的障碍的。对，其实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心态上和物质上也好，或者是说其他客观主观因素的一个就是全方面的一个准备的。然后那其实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几个人那作为艾比营的员工，我们刚刚也表白了半天公司，我们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然后我们也都非常非常感激公司给我们的这些灵活度，然后呢让我们得以能够在创造工作价值的同时还能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它可能现在还小，但我们以后可能会去到更多的地方，然后留下更多的痕迹。然后呢其实我司包括我们其实作为这种灵活办公模式的一个算是一个先驱者吧，或者是说是一个较早去践行它的人，我们也期待能看到更多的公司或者是更多的其他的小伙伴去尝试这种新的可能性，让更多的人能够加入我们 Live and Work Anywhere 的这样的一个行列，然后也就去过上一个自己更想要的生活吧。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一期节目，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播客七点床与早餐，祝你的每一天都有爱相迎。